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法医秦明之偷窥者》，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54集。打开死者的胸腹腔以后，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死者的胸腹腔内没有积血，各组织脏器也都位置正常，形态正常。这怎么回事啊？大宝取出死者的心脏，按照血流方向剪开了心脏，左看右看，并没有发现心脏病猝死的可能。没有外伤，没有窒息，没有疾病，又不像是中毒身亡。韦玲玲的死因是应了大宝这个乌鸦嘴，看来啊，是真的查不清了。我咬着牙没说话，取出了死者的子宫，剪开了观察。死者子宫体高度充血，打开子宫以后，发现宫腔里边也有大量血凝块样物质。我用止血钳子清理了宫腔，发现宫胎壁上有脱落坏死的内膜。我长吁了一口气，这哪是什么损伤啊，这是经期啊。啊，那就更麻烦了。哎，死因是什么？确实，解剖到现在，我依然没有发现死者究竟是什么原因死亡的。我没有说话，按照解剖规程继续对尸体进行常规解剖检验。解剖到死者胃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死者的胃内有很多咖啡色的石糜。将石糜清理干净之后，发现死者的胃壁上有很多点片状的出血点，而且这些出血点都是沿着胃壁血管排列着的。消化道出血？这不对啊，他又没有呕吐，从胃内容物来看，这也没有多大的出血量啊。大宝说道。韩法医说，那这会不会是应激性的胃出血呢？我摇了摇头。这些出血点是沿着胃壁血管分布的，而且比应激性胃出血的出血点的颜色要深。如果说剖开其他的因素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维什涅夫斯基氏斑。低温下，腹腔神经丛使胃肠血管发生痉挛，然后血管发生扩张，使血管的通透性发生变化，出现小血管或者毛细血管应激性出血。冻死时发生胃黏膜出血，首先是由苏联学者维什涅夫斯基发现的，故称之为维什涅夫斯基氏斑，简称维氏斑，发生概率为 85% 到 90%， 这是生前冻死的最有价值的征象。啊，维氏斑啊，你说是冻死的，没搞错吧？这现场有40多度呢。大宝说道。我没有说话，示意大宝、韩法医和我合力把尸体给翻过来。我熟练地使用手术刀划开死者的背部皮肤，直接暴露出了腰底部的肌肉。果然不出我所料，死者的腰部深层肌肉有大片状的出血。我说道，底腰肌出血，看来我的论断没有错。底腰肌出血也是冻死的另一个特征。我说道，腰部皮肤没有损伤，底腰肌的出血很局限，边界清楚，显然也不是尸斑。确诊底腰肌出血，这没有问题吧？那么再结合维氏斑诊断死者是冻死，那也没问题吧？虽然皮肤上的鸡皮疙瘩不能证明什么，但是作为冻死的一个辅助征象，这更能验证我们的推论吧。
那我记得课本上说冻死的人有苦笑面容吧？
陈诗雨说完还特意朝着死者的面部看了看。我笑了笑，确实很多冻死的人呢都有苦笑面容，但是这绝对不是必然出现，而且人都死了，你敢说什么样肯定是苦笑，什么样又不是苦笑吗？另外一方面，人死了这么久，经历了肌肉松弛、尸僵和尸僵缓解的过程，如果再有体位的变化，谁还敢说苦笑的面容还一定会留在他的脸上呢？
可是这现场，这
大宝还在纠结现场的滚滚热浪。我一边用手摸着死者大腿外侧的鸡皮疙瘩，一边打断大宝，
现场哪里才是现场呢？
韩法医说道，你是说遗失？ 我没有立刻作答，把之前所有的勘察检验的情况在自己的脑海中过了一遍。韩亮，查一查昨天晚上最低温度是多少。韩亮说道，昨天晚上冷空气来了，这个还记得吧？要是论最低温的话，昨晚应该只有4摄氏度。我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第一，韩法医刚才说了，死者明明是处于经期，但是现场没有发现血迹，一滴血也没有。二呢，死者的颈前和有粗糙地面反复摩擦形成的损伤，但是现场地面你们还记得吗？那是瓷砖地面，滑得要死，何来的摩擦呢？大宝说道，哎，那你这么一说呢，看起来好像还真是遗失到现场的。林涛说道，我突然想起去年我们办的那一起在雪地上的铁轨上的尸体了，那不就是中暑死的吗？那不也是遗失现场吗？我们之前被表象和蔡队长的行为给迷惑了，先入为主，我们一直都认为是凶手杀完人以后把尸体装在了蛇皮袋中，准备运出去的时候得知了警方的行动，所以仓皇逃窜。其实呢，我们这犯了一个逻辑性的错误。陈诗雨点点头，没错，咱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有人用蛇皮袋往黑作坊里边运虾，而黑作坊是用纸壳往外运死虾肉。既然死者是装在蛇皮袋里的，那肯定是被人用蛇皮袋从外运进来的，而不是准备从里往外运。我认可地说道，这起案件可能和上次雪地里边热死的案件不一样，那起案件死者是被故意的移到铁轨上的，而这起案件很可能遗失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林涛说道，你是说运死虾的人并不知道这么多蛇皮袋中的一个里边装着一具尸体，当黑作坊里的人把蛇皮袋打开的时候就发现了他，然后就吓跑了。大宝说道，哦，那原来是这样啊。蔡队长还在怀疑有内鬼，其实这帮人并不是被活人吓跑的，而是被死人吓跑的。我说道，还有一点和雪地热死的案件不一样，那起案件的死亡现场肯定是一个高温室内，而这起案件呢，可以是室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因为四摄氏度的天气，若不是穿上足够的保暖衣物，时间一长足够把一个人冻死了。林涛说道，找一个高温的室内简单，但是这茫茫室外想找到第一现场很难啊。大宝此时打断了我们的思路，哎，你们看这个是不是蛇皮袋上的东西啊？他从死者茂密的头发之内用止血钳子夹出了几根纤维似的东西。韩亮说道，显然不是，这些蛇皮袋是塑料纤维，你那个呢，肯定是麻绳之类的东西上脱落下来的。我问道，现场有麻绳吗？就是捆扎蛇皮袋用不用这个玩意儿？陈诗雨皱了皱眉头，我注意了现场还没有开封的蛇皮袋，都是直接用蛇皮袋的袋口捆扎的，没有见到麻绳。也就是说，这些麻绳的纤维是从现场里边带出来的。我赞许地看了一眼大宝，不愧是好眼力，这个东西说不定有用，要留好。那既然能查到黑作坊，难道查不到黑作坊的进货渠道吗？既然死者有可能被当成死龙虾抬进了黑作坊，那么它的起点肯定就是死龙虾堆放的地点附近呢。韩亮说道，这个我也问了，第一呢，蔡队长他们还没有抓到黑作坊里边的人，第二，经过前期的调查，黑作坊有很多的进货渠道，所以每天运进死虾的并不是一拨人，而是来自于四面八方，这个就麻烦了，因为咱们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堆放死虾的点才是为零零的死亡现场。如果真的能知道有几个进货渠道，那我们未必查不清楚哪一个点才是死亡现场啊。咱们可别忘了，冻死还有一个特征表现，那就是反常脱衣现象。我神秘一笑。